白话佛法，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
好，今天继续跟大家讲白话佛法啊。佛经呢是我们的精神粮食，所以学佛就要学会懂佛经。所以佛经所云啊，就是佛经上所说，四谛十二因缘是我们学佛人的开始，所以要懂得四谛十二因缘，其实就是讲啊，我们业感缘起啊，我们种的业啊，开始有这个缘分啊，十二个缘分啊，说明我们众生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流转世间的啊，流转世间的，怎么样又要出离世间啊？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成佛之后，他为我们弟子们讲的最初的佛教道理，就是讲的四谛法。所以大家都要懂得什么叫四谛法，因为佛的最基本的理论之一就是四谛法啊。所以四谛，谛实际上就是真谛的谛，就是这是一个真谛，这个四个是绝对的真谛，绝对的真理啊。那么四谛就是指的苦谛、集谛、还有灭谛、还有道谛，就是告诉我们苦那是人生不可抗拒的。那么苦在我们人生当中就是生老病死啊，生老病死。集谛呢，就是为什么我们集这些苦难的因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就是集，就是集聚了有25个有苦果的因。所以人有很多的苦啊，啊，非常的苦啊！一切众生啊，从无始以来呀，啊，从贪嗔痴开始的烦恼造业啊，然后造的很多的恶业，那么就能招感三界生死的苦果。实际上，人的极地就是告诉我们你的苦是怎么样来的。苦集灭就是涅槃，涅槃实际上并不代表死亡，而是一种解脱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，死亡跟解脱不是一个概念。死亡那是人的肉体死亡了啊，那么解脱就是生死相续，他的灵魂还在运作。所以这个要懂得灭谛，就是灭惑业而离生死之苦。灭就是要涅槃，要灭掉自己迷惑的业障，而离生死之苦啊，离开生死之苦，我们一定要离开这个生死啊。道就是完全解脱，就是实现涅槃境界的正道啊。所以一个人学佛学了半天，最后不是正道，那你就很可能成为偏道啊。那么简单的跟大家讲了四谛啊，就四种真理啊，就是佛陀就是告诉我们佛法里边就是苦集灭道。那么还有十二因缘，因为这些 分开讲，要讲很长时间。那么师父呢，就跟大家呢，把十二因缘当中的环节，有联系的十二个环节，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。等以后有时间，我再跟大家细细的分解，再来跟大家做更多的解释。首先是无明，大家知道无明，无明就是无知啊，不明白啊，你知道什么？你不知道你才会闯祸，因为你不明白你才会六道轮回啊，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事情严重性，你才会出事啊。第二是行，因为你无明之后你去行了，因为无明而产生的啊善与不善的等等行为，大家想一想，善和不善你自己有时候不知道的，你以为你做了一件善事，实际上它不是一件善事啊。举个简单例子啊，人家夫妻吵架啊，你说对方这么欺负你，你跟他离掉算了，你觉得你是帮了他了，实际上你是造了因果了。所以行就是无明而产生的善与不善的行为。那么接下去就是事，意识的事，就是投胎之前和投胎之后你的意识的形成，你心里的意识所为。大家不要以为一个婴儿在母亲的怀里就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实际上他已经有感觉了，只要胚胎的形成，他的灵魂注入，他就会有感觉啊，他也会产生啊喜怒哀乐。所以告诉大家，心里的意识行为产生就是你的意识啊。那么投胎之前和投胎之后都会有这种感觉，那么你还在地府的时候你这种感觉更强烈。那么第四是名色，名色啊，我现在讲十二因缘，第四是名色，就相当于你在投胎之前呢，投胎之后你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概念的形成啊。那么接下去呢就是六路，六大家都知道，眼耳鼻舌身意。那么通过眼耳鼻舌身意进入你的思维器官，那么你的感觉器官啊，听到了声音好听了，音乐啦，人会兴奋啦，吃到好吃的啦，人特别开心啦，那这个六路进入你的内心世界的感官感觉器官。那接下去呢就是触，接触啊，触就相当于投胎之后你接触到外界的一切事物。你想看一个人投胎之后啊，生出来之后慢慢的会接触人间所有的事情，那你会知道这件事情好事还是坏事，可以做不可以做，是靠你接触的。就像我们经常说这个人跟人要靠接触，接触了你觉得这个人好了，你可能就跟他很好啊。第七是受啊，人有一个感觉的器官是受，受是什么呢？对苦乐的感受啊，这个人觉得有苦了他才会感觉有快乐，有快乐过了他有很多的苦的事情出现了，他就会觉得这是苦，这是受。那么还有就是第八是爱。那么人生啊，很多的哲学家还有很多的文学家在写小说的时候，他们经常讲一句话，这个世界是由爱组成的，所以人不能把爱仅仅作为一种非常狭隘的好像是男欢女爱啦，夫妻之爱啦，跟兄弟姐妹之爱啦，其实它是一种啊，我们说那是一种可以变得很崇高，你要是把它拉了低，那么这个人间的十二因缘里边，那么这个爱实际上就是爱欲和欲望都有爱， 我喜欢这样东西，我喜欢这个房子，和我喜欢这个人，都是属于爱的欲望啊。所以酒就是取，取就是夺得、收取的意思，取嘛就是追求呀。啊，我去取这个事情，取那个事情。那么人就是啊，我喜欢这样东西，我去追求这些名色，啊，追求这些名色，啊，这个名利呀，啊，我喜欢这朵花啦，我喜欢这个会长啦、董事长啦，这些名。和你拥有的一些感官觉得非常好的东西名色，那么刺激你的物欲，对物体的、对物品的一种欲望，所以这就是取，因为你会去得到它。那么食就是有，有是什么？我们现实当中生存的环境啊，就是有。你有吗？有啊。十一就是生，啊，生就是什么？我们说来世再生，来世再生，生出来又灭度，灭度了又生。那么老死，人生最后终有一天有终结的时候，这就是老死。这就是师父告诉大家的，要懂得十二因缘。就是从无名什么都不知道，一直通过形式名色六路接触的处，然后受爱取有生老死，形成十二个因缘的环节，都是连续在一起。师父举个简单例子，你非常不明白，到了这个时间了，你可能还没有到这个时间之前，你就是无名无知，你什么都搞不清楚。然后你的无名不知道，你就会产生很多善的和恶的，因为你不知道这是善的恶的嘛。无名产生善与不善的行为，然后再接下去呢，你开始有意识了，你开始准备投胎了。投胎之前、投胎之后，你知道了，哎呀，啊，我怎么觉得很温暖呢？啊，母亲吃一块冰激凌，你在里边冻得像在冰山上一样。母亲喝一碗煲汤，广东人喜欢喝煲汤。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滚烫，因为有些人还喜欢喝非常热的，那孩子就感觉到这个投胎前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概念慢慢形成了。然后慢慢出来之后了，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觉器官开始接触所有社会的一切了，自己感觉了，冷啊、热呀、听到声音啦，然后呢舌头啦，小孩子肚子饿的时候要吃奶瓶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他哭得很厉害，这个牛奶还没弄好，这孩子就在哭，这妈妈就拿个奶嘴啊先塞在他嘴巴里，这孩子这个舌头一碰到他就不哭了，实际上就是一种感触。好了，触了引起的接触了之后，他就会感觉到吃了东西之后开心笑了，小孩子。然后呢苦的时候没吃肚子饿，他会有感受出来，那么感受之后慢慢觉得妈妈抱在怀里的时候特别的开心，爱欲欲望都开始出现了，那么人跟人之间的爱了，那种欲望都出来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追取一些民间和人间的一些名色和物欲，追取了之后呢，拥有了，就存在的这个环境当中，我拥有它了，然后呢再生出来其他的想法，我还要，然后呢，最后就是人生终有一天老死。实际上，这就是十二因缘的环节的一种轮回。所以，佛经上跟我们讲， 我们怎么样流转世间，怎么样处理世间，无非就是由于业。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作孽很多啊，犯业很多，流转世界，你只要在今世没有好好的修，你下辈子六道轮回还会再来，就叫流转与业，就是因为你造业了，你下辈子还会再来。业就是由于你烦恼和无明，你怎么会造孽的呢？因为你烦啊，因为你无明啊，不明白，你不明白去做了一件事情了，你伤害别人了，接下来给自己找了无尽的痛苦，那么你就无明烦恼生气，对不对啊？生气烦恼，那么然后就造孽，造了很多的业啊。那么这个造了很多业之后呢，你要还吗？那么这辈子还呢、啊、还呢、啊、还不完呢、啊、那么下辈子再来投胎继续还。所以这就叫轮回啊，这个造业。所以造业是由于什么样的环境才会造业的呢？造业最重要的是心啊，因为你的心会造很多的业报，所以造业的人会有业报。所以小乘佛法说的业报论，就是讲唯心因果，因为人的心会造孽造业，那么你的业报就是由于你的心开始的，那么叫业报论。这就是我们佛教的基本的思想啊，基础，就是学佛的基础。所以三界唯心啊，啊，三界唯心指的啊三界的业报啊，业来了会有报应，报应了又会造业，造业了又会有业报。那么怎么会生生死死的离不开这些业报呢？因为你的心，你不甘心啊。这就是为什么打官司明明打赢了，又被人家重新再投诉，然后再打官司，你打赢了他投诉，他打赢了你投诉，那么这个就是你的心所造。因为你不卖账，因为你觉得他是错的，凭什么他赢？这就是生生死死。所以唯心所造，万法唯识。所以所有的事情在人间都是因为你的意识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对的，所以你才会继续自己的行为。比方说今天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你错了，你是不是不会跟人家去争了？你觉得这件事情你是对的，你是不是不停地跟人家争，人家找的理由你再去驳斥他？所以万法唯识之认识一切，你必须要认识一切世间的现象。所以很多人懂得，今天大家都在讲你了，你应该懂得这个业报开始到来了。你因为长时间的这个不理人，那个不理人，跟这个不好，跟那个不好，等到大家都出来指责你的时候，你应该收了，你不应该再去找理由，因为你的业报到了。所以很多人傻傻的，突然之间在单位里有几个人跳出来跟你斗的时候，实际上大家都在背后讲你了。就有两个人跳出来，然后边上人就起哄，实际上你的人缘已经很差了。这就是你的内心啊，内心，因为你还不卖账，你的意识还不卖账，你觉得你是对的，那么就引起了内心的分别。所以唯识，你的意识的分别，你觉得这件事情对的，你会一直这么执着下去， 意识是什么？意识就是分别的意思。所以你要记住，你说你有这个意识，实际上你就有这个分别心。我认为这个人改不好了，你就是心中有分别心的。我认为他一定会改好，你也是有分别心，因为在你心中意识能分别，是心的作用啊。所以所分别，所有的所，所分别是什么？就是由心观察对象，你的心去观察这个事物或者这个对象，你跟它的作用，你所分别心。所以佛教不管大乘还是小乘，中心思想讲的是什么呢？唯心因果。